第六章，大脑如何使语言成为可能。神经系统是如此复杂，其各种联合系统和细胞团是如此繁多，如此具有挑战性，以至于我们就算努力到极点也无法完全理解。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于1909年。无论人类大脑是如何达到目前状态的，智人现在都是地球历史上最佳认知装置的骄傲的拥有者。因此，现在是时候问问这个装置是如何运作、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了。特别是人脑是如何使人类语言成为可能的。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是，人脑与发音器官、帮助发出言语的器官，包括我们的肺、舌头、牙齿和鼻腔，有一个共同的组织特征，就像发音器官一样，大脑会再利用已有的系统，利用它们来达到其最初进化目的，或者至少是用于语言之前的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这是许多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的观点。大脑和发音器官都不是专门为语言而进化的。然而，为了更好地支持人类语言，他们经历了大量的微观进化。人们常说大脑中有特定语言的区域，比如维尼克区或布罗卡区，其实并没有。另一方面，尽管大脑缺乏专门的语言区域，但一些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被称为基底神经节的皮层下区域对语言很重要。基底神经节是一组脑组织，它们似乎是一个整体，与各种一般功能有关，如自主运动控制、程序学习、惯例或习惯、眼动和情绪功能。该区域与皮质、丘脑以及其他脑区紧密相连，这些区域和言语活动及整个语言都有关。菲利普·利伯曼将脑中产生语言的不同部分称为功能语言系统。基底神经节有时被称为爬行类动物大脑的一般性质，以及它们在言语中的作用和它们对形成习惯的影响，教会了我们一些东西。首先，这一区域是语言功能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并不是专门为语言而进化的。众所周知，神经节对语言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受损会导致许多失语症症状。然而，如果小脑和爬行类动物大脑的这些残留部分是功能语言系统的一部分，那就表明大脑的各个区域都对语言有影响。这些区域以多种方式和较高的组织水平影响我们的心理或皮层，而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这告诉我们，语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系列习得的习惯和惯例，就像滑雪、骑自行车、打字等等。因为习惯和惯例就属于基底神经节的操控范围。基底神经节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在语言中的作用说明了微系遗传学理论的重要性。这个理论认为，人类思维首先始于大脑最古老的部分，并且与整个大脑有关。或者就像最近的一项研究所表述的那样，微系遗传理论的含义是，语言理解等认知过程与动机和情感等更基本的大脑功能仍有紧密联系，语言和非语言功能应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当它们反映了共同的处理途径时。许多研究人员强调，人们不应对于在特定脑区发现某些知识的重要性妄下结论，其原因是，人类所知道和所做的一切都是由大脑提供和表现的。我们最好的朋友的电话号码和我们配偶的鞋码一定是储存在大脑中的，并且很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储存的，这可能会在将来的某天显示在脑成像机器上。心理事实和神经事实之间存在关联，这本身并不能说明脑区的先天性、专一性或任何其他有争议的认识论划分。作者补充说，经验可能会使大脑中出现专门负责某一特定功能的明确区域。换句话说，学习可能会让局部的神经系统负责特定领域，但这并不是先天的。 因此，在推测任何人类知识都是与生俱来的之前，要谨慎行事。大脑是为学习而生的，把在大脑任何部分发现的任何信息都归因于学习，这总是最好的做法，至少比声称这些是天生的知识要好。当然，也有可能有些概念是与生俱来的，但这种想法有问题。要将信息先天植入大脑，人类基因型需要被预先指定来负责不同的概念，实际的命题是知识。也就是说，每个所谓的先天概念，比如高处很吓人，不要和骗子来往，名词指的是东西，你不能不确定从句中的主语，都需要一个基因或一个基因网络。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区域的细胞类型和细胞结构，或某些区域与其他区域的联系，大脑的细胞结构有可能使得某些东西在不同区域更容易习得。事实上，除了纯粹的实体特性外，没有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大脑具有专门的先天网络或者与学习无关的模块。尽管缺乏证据，仍有许多研究人员坚持认为概念是与生俱来的。与此相关的是，一些人相信大脑中存在天生的语言专区，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区域之一是罗布卡区。这个假设的区域位于大脑左侧，用专业术语来讲，这部分位于大脑额下回导盖部和三角部。布罗卡区的语言专用性最早是在19世纪提出的，这一理论来自法国研究者内科医生皮埃尔·保罗·布罗卡的研究。研究中，他曾与一名患者合作，他给这个患者起了个绰号 Ten， 因为这是患者唯一能说出的词。对许多现代神经科学家来说，这一理论不再像布罗卡最初提出它时那样令人信服了。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说，布罗卡区并不作为大脑中一个清晰划分的区域而存在，正如一位作者进一步阐释的那样。对于在皮层区域运作的特定语言功能来说，解剖学上的定义通常是相当不精确的，因此通过分析语言材料的功能成像研究，或者探索布罗卡失语症的损伤研究来定位布罗卡区，可能会指向完全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具有不同的细胞结构、连通性以及不同的功能。尽管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对布罗卡的研究持怀疑态度，但仍有很多人认为他的研究对象碳的受损脑区是专门负责语言的区域。奈德沙辛和其合著者声称，对布罗卡区进行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在相同病人与相同任务激活的一个区域中，相邻探针显示出了不同的神经活动。词汇处理约200毫秒，语法处理约320毫秒，语音处理约450毫秒，名词和动词一样。这表明，基于计算基础预测的语言处理序列在大脑中是以细致的时空模式活动实现的。然而，这种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即便人们可以用某种有效的方式界定其位置，布罗卡区的功能也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大脑中确实有一些与语言有关的区域，事实上也必须有这样的区域，但它们通常不专门用于语言，将语言或语法聚焦于大脑某个区域，如布罗卡区，就像声称叉子可以搞定厨房的所有工作一样。然而，更准确地说，现在有人会说，大脑的某些区域参与了许多认知任务，它们可以进入执行不同任务的不同神经网络。对语言来说，通常被草草称为布罗卡区的这一区域，是前面提到的功能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根据语言的需要，连接大脑可执行多任务的各个部分，证明布罗卡区不是语言专区的证据具有讽刺意味。如果研究对象足够年轻，布罗卡区损坏并不会影响到其语言。换句话说，布罗卡区不仅不是专门用于语言的，还经常参与一系列认知任务，如与运动相关的协调活动。要想给这个所谓语言专区的脑区执行其他功能找个例子，只需想象一下，人们看到手影模仿的动物时 会发生什么就够了。经典的布罗卡区附近的区域会被激活，人们聆听或演奏音乐时，该区域也会被激活。但这些显然不是语言专属的任务，相反，它们表明布罗卡区的功能广于语言，它似乎是大脑的活动协调部分。语言产出只是众多活动中的一种，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了解了布罗卡区，也不是说可以确定大脑中没有遗传的语言专区，我只是说这些区域还没有被发现。此外，最近收集到的证据表明，这些区域可能永远不会被人发现。研究表明，与功能语言系统相一致，大脑是由多阶做不止一件事网络组成的，可以被改造或被再利用，以执行各种不同的功能。麻省理工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视觉皮层视力正常的大脑中通常与视力相关的区域可用于非视觉任务。这项工作对于任何试着将认知功能与大脑特定区域联系起来的尝试都是极其重要的。对于那些想要把大脑的这个区域执行的任务之一是 X， 和大脑的这个区域被基因指定做 X， 只做 X， 这样的说法合二为一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这完全是两个问题。在大脑中发现某种东西，并不意味着某种认知能力天生就被指定位于大脑的那一部分。这项由麻省理工学院领导的研究绝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大脑的可塑性有多么强大，负责让不同认知功能在大脑不同区域定位或专门化的基因转录因子，似乎不是由不同认知功能与大脑局部构造之间与生俱来的联系所决定的。肺、喉、牙、舌、鼻等器官都对非手语语言至关重要，就像手对于手语至关重要一样，但是它们无论单独或集体都不是语言器官。说手是语言器官是多么奇怪呀！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所有关于语言专区的神经解剖的论断中。另一个通常被称为语言专区的区域叫做维尼克区，它位于个体的主导脑半球的颞上回后部，这意味着对于右撇子来说，它位于左半球，而对于左撇子来说，语言区似乎更分散。虽然左撇子的维尼克区仍然存在于左半球，但左撇子中风后恢复语言的能力要好于右撇子，因为左撇子的语言功能定位程度要比右撇子小得多。曾经，人们认为大脑后颞叶区域是专门用于理解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对于那些热衷于为语言与生俱来的观点搜集解剖学证据的人来说，不幸的是，维尼克区并不是专门甚至不是主要致力于语言的区域。就像布罗卡区一样，维尼克区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虚构出来的，因为人们对其位置或范围没有达成一致定义，因此就连是否真正存在这样一个区域都很难说。而且最近的研究显示，这一区域与布罗卡区一样，与大脑的其他区域相连，而这些区域的功能远比语言广泛，包括运动控制，例如潜在活动的运动前组织，比如说在开始演奏吉他之前使手指做好准备。此外，正如上面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就算有人在一个甚至百万个研究对象身上发现了负责某一特定功能的区域，其下一个研究对象可能会由于个人发展历史不同，在很多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那个脑区。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每个人大脑的各部分会发展为一个大本营，执行尽管相关却十分繁多的任务。但是如果大脑结构的可塑性那样强，那么它是如何形成现有的形态和形状的呢？答案是，大脑的生长和发育不仅受基因的控制，还受控制转录因子的组蛋白控制。转录因子是一种蛋白质，能够连接结合特定 DNA 序列，并以此决定转录速率。基因信息就是这样从 DNA 传递给信使 RNA 的。这些转录因子 对进化至关重要，它们调节着基因的呈现或表达方式。在所有生物体的进化过程中，转录因子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基因组越大，调控基因表达所需的转录因子就越多。不仅如此，基因组更大的有机体的每个基因往往会有更多的转录因子。现在我们也知道，大脑的专门化和结构可以受到文化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很难从受学习或环境影响，甚至被其取代的生物学特性中梳理出纯生物学的证据。心理学家发现，那些阅读能力差的儿童在接受了6个月的强化阅读辅导后，大脑中产生了新的白质连接。这项研究只是众多发现文化可以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之一。另一些研究表明，根据个人的文化经历，大脑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或增强。因为文化可以改变大脑形态，而且由于大脑中没有哪个区域生来就具有特定认知功能，因此很明显，人们很难使用脑组织或解剖学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语言是天生的。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的论断是，大脑的特定区域会经过遗传来专注于特定的任务。大脑会利用再利用其各个区域来应对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所有挑战。进化使人类能够比其他所有生物更自由地思考，因为进化使大脑能够在文化中学习，而不是依赖于认知本能。从一个有利的角度来看，大脑的功能定位是不重要的，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在我们大脑的某个地方，因此发现这种或那种知识位于大脑的特定部位，并不能证明这些知识是与生俱来的。我出生在南加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注定会出生在那里。每个人都得出生于某个地方。